其实这一章里头，赛斯是大谈这个爱跟恨，谈的我觉得蛮深入的啦。他甚至对最后对小孩子的这个问题哦，他说小孩子，如果说你一开始听到他说我恨你，那你就采取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压制的话哈，那孩子就会本能的去汲取这种制约。那其实呢，就是我刚提到的，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之后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因为有很多是被外头的一些环境啊，或者家庭啊，或者是条件制约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说不应该有这种情绪。可是情绪产生，主要要导引的，就是要让你导引回来啊。新时代有一句名言啊，他是说人生无他，爱跟学习而已。只有爱跟学习是人生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哦。你碰到任何事情，你觉得你心中有一种不满的情绪，有任何情况发生的哈，其实那种情绪主要就是要让你导引回来。你就说我这个地方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。可是你继续让他走的话，你会突然间觉得说你释放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后面有一个大意识，你随时在背着你，你会过得去的。但是如果你把它藏下来之后，那你就没有在精神上或感受上真实面对自己，就像食物上你没有真实的面对你身体的需要一样。最后呢，你在精神上在感受上你没有真实面对之后呢，之后的发生就变成对自己的肯定也跟着没有了，那你就是变成对自己的情绪完完全全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啊。所以从这一章里头我们一直感觉到，就是谈到爱其实谈到真实，谈到真实呢，其实谈到对自我的肯定，也就是对自己的臣服啦。你肯定自己的存在，那么臣服自然会发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再怎么样能干的人，你没有办法当所有的角色嘛。我今天如果说我在自己的领域，比如说我对某方面我很知道我这方面的独特性之后，我不会去跟别人去抢他那一个独特性。你一个人没有办法扮演所有的人，所以在整个大意识体下的话，你只会在你的领域上，你重视你的独特性之后，你会允许所有人有他的独特性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在你的独特性彰显之后看到神性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彰显你的独特性的话，你看不到神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的位置没有摆好，别人位置怎么摆？你根本就无法了解到你自己在这个人生上的使命感啦。所以人生无他，爱跟学习而已哈。他提到这个孩子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，有时候我们也要让他有真正的一种情绪上的抒发，也不用太害怕啦哈，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好的。他这里有提到几点，我觉得蛮好的哈。他说人的感情本质里头哈，有些东西是会天生造成不安的，会有这种低贱的感觉，但是他是说，其实灵魂被描写为镇定、完美、被动，而且是无情的。而灵魂事实上是一种能量，是一种创造力，是一种行动的泉源。正就是要透过永远变化的情况来显示它的特性。我们说神有无比的能量，全知全能。那神的无比的能量从哪里来？从表达来的嘛。那透过所有不同情况的表达，产生不同情况的问题，所以他才能够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嘛。如果没有把问题拉得很开，他能量怎么表达？所以本来意识就是一种永远在变化的特性。他说你如果信赖他的话，你的情感就会把你领到心理上以及心灵上神秘的了解状态，镇定跟宁静。所以很多的悟道者，或者是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不管你当时的情绪有多大，多么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下，多么的恨，多么的害怕担心，可是突然间你会发现到你是那么的镇定宁静。那在基督教里头我们叫圣灵充满啦，在佛教里面的话哦，可能就是所谓的开悟经验吧，会突然间觉得说好像你跟本体是一体感，那种感觉哈，觉得说好像真的是有人背着你，有人爱着你，有人背着你。所以任何的情绪你任他走的话哈，你信任他，他会带你到一种很神秘的一种状态之下。他说心理上跟心灵上神秘的了解的状态。 他说，但你不可能有一个肉身但是没有情绪，因为一旦你有肉身你就会有情绪，而这个情绪就像天气一样。在圣经上来讲的话，他说人的身体是神圣的殿堂。他提到爱，我是觉得他提的蛮好的，他说什么是爱呢？他说爱就是这个人在你心中唤起你自己理想化了的自己，因为他的特质有你，有跟你很相信的地方，然后你在他的身上发现到这个特质，然后你发现到他能够让你的潜能，你的潜能在你的爱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，也就是充分度被表达的。那如果说我们用这种心情去看世界的话，如果我们觉得世界的所有的人都在爱我的话，或者如果你是有宗教信仰的话，你觉得说神在爱着你的话，你的潜能会不会被发挥？会吗？你觉得说神都在爱着你，神都在引导着你，那么你的特点你的特质会被发挥？会啊，因为有人爱你啊，而且是最大的一个啊。如果呢你今天是有配偶在爱你的话，你的潜能也会发挥啊。所以根本来讲的话就是信心啊，就是信心啊。如果你对生命有信心，也就是说你如果对本体意识，我们不要说神好了，我们叫做本体意识，你对本体意识有信心的话，你觉得你在独特性之下，你觉得你是被爱的，那么你的理想化自己就充分会被发挥啊。那你也可以得到最大的能量跟补充啊。他有在提到一点，就是说爱这个东西，它是永远在变化的，没有一种永恒而且很深的相互吸引啊。比如说你的先生30年前跟你讲说我会爱你一辈子，然后呢现在呢他到外面去交你朋友了，那你说你背叛你的诺言，可是那是30年前，那这也30年前你们可以好好相处的，你没有抓到机会，你没有容忍让他看到他理想的自己吗？我想应该这么讲哦。这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，我想提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刚刚提到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食物来维持自己健康，在精神上你必须要得到爱你才能成长，那我们自己是这样对不对？那我们的配偶是不是也一样？我们不能用爱来占有对方吗？我们要爱来征服你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奴仆，一切听我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要在你的身上也看到理想中的他的自己。所以我们如果需要爱来每天喂养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要用爱来喂养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家人，或我们周遭的同事们，因为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爱，他不需要你的食物，因为食物他家自己有，可是呢他需要你的爱，他需要你的肯定，他需要在你面前他是有价值的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六七岁，我们家有一个挑菜的一个菜贩，每天都挑着菜篮子过来卖啊。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对他很有礼貌啦，我想大概是一次两次对他很有礼貌，他逢人就赞赏，哇这个孩子你知道吗，这个孩子是我见过最有礼貌的孩子，天哪，我在他面前我真的是乖得不得了。然后呢可能他走了之后我就没有那么乖了，但是我在他面前一定非常非常乖，为什么？不是我爱他啦，而是我在他面前我有价值。所以为什么说基督要把另外一边脸拿过去，因为他不需要跟你对抗，他是一个充满着能量充满着力道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没有力道的，所以他不需要在这方面跟你对抗。所以如果你先生跟你对抗，或你觉得说、哎、你先生做出很无理的事情，其实他也许在寻找着爱，因为爱是他的食物。他骂你说你那么 stupid， 其实他说不定他是觉得他自己蛮 stupid 的啊，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证明他比你行，所以他说你 stupid 嘛，这没错嘛，这一定是这样的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讲哦你这个 stupid， 讲了人家 stupid 之后呢自己就会变得很聪明嘛。我最近开会哦，我们每天都在开会最近了哦，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业务部经理呢，诶他一开始就开始批评我们公司的另外两个年轻人啦，年轻人然后上班都不准时什么什么什么，讲了一大堆啦。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在想，你去批评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来证明说齁、哦、你自己是好的。可是你为什么不谈业务呢？我们是在开业务会议，他们好不好我都在看呢、啊。然后你把这个问题拉出来，主要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要讲别人不好来证明自己是好的嘛。你在讲别人的时候，你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凸显自己是好的吗？ 那你为什么要去批评别人？其实是你要彰显自己是对的嘛。可是彰显自己不一定要否定别人啊。如果你找到自己的价值的话，如果你对自己很肯定的话，你反而会希望给对方爱，因为你没有，我施以给你，你需要这一份肯定。为什么他要来伤害你？因为他害怕你伤害他嘛，对不对？他害怕你伤害他，他希望在你身上得到价值，他希望在你面前他是个英雄，那你又不花本钱，几句赞美的话就行了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分钟我们都在寻找着爱，寻找着被肯定，寻找自己的价值，寻找自己存在的有效性。怎么样我们先自己肯定？在宗教里面比较容易啦，比如说是基督教的话，我信耶稣，那么我信了耶稣呢，耶稣就会随时帮助我，那我全然相信了，都是耶稣的事，不是我的事了。那这很简单啊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但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其实你可以自己拾回来，你就是说你的存在真的有这种意义性的有效性，是绝对肯定的。在上一章里头他有提到嘛，如果没有你存在的必要，你不可能存在。问题是在于说，那我存在既然有那么有必要的话，为什么我今天好像没有别人好？那问题是意思是个层次啊。如果你要堆金字塔，每个人都在上面，那下面没有东西不是就会塌下来吗？你如果每个人都要站最上方，那中间的部分谁站？那一样的情况，也许那个位置你早就有那个经验了，因为意思是我们讲到说是同一场嘛，是一个因陀罗网嘛，所以每个人在负担着不同的位置啊，我们每个人在负担不同位置的感受啊。就像赛斯的那个轮回转世经验来讲的话，他有当过很不光彩的一些经验啊，他既然也能够担任这些不光彩的经验，而这些不光彩的经验又能造就他的成长的话，人生无他，爱跟学习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肯定自己的存在的独特性的话，基本上你会允许别人也一样啊。那我们不需要拿别人的标准来当做自己的标准，因为必须要百味杂陈啊，真的必须要百味杂陈。如果是百味杂陈的话，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滋味，我们的滋味真的不一定要跟别人的滋味一样。